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真实义品啊。真实义品我们学到了所知障境，自所行真实底下，为了要显真实意象的第一科，在1178页。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呢，已经把这一科的长行文呢、已经先学过一次了。那么在进第二科进相应会之前呢，我们还是把这段文的长行啊，整个在这个读一次啊，把那个大意啊，还是要回忆一下。好，请各位看到1178页，我们只看长行文的部分啊，我念过。又安立此真实意象，当知即是无二所显。这段文就很简单说，什么是真实意象呢？真实意象在所知障境自所行真实的修道人来看的话呢，就是以离一切的分别所显的啊，所显的那个真理实相，就叫做真实义。那么无二者就是我刚才所谓的离一切的分别。那可是这个话不明白啊，我们凡夫没有办法离分别嘛。那说真实义是离分别的境界，那么什么又是离分别？那么要了解什么是离分别，当然就要先搞清楚什么是分别啦，那么分别什么啦，所以底下就先界定了。所谓恶，既然说无恶嘛，那我们就先了解他到底要把什么东西遣除呢？那个恶是什么？他说所谓所言恶者，就是有跟非有啊，有跟非有。这里所谓的有跟非有，我们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啊，就会有我们自己约定成熟自己对他的了解啊，有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有啊，那个也是有啊。什么叫做非有？非有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的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对那个文字的理解，对不对？那么于是呢，所谓的有跟非有，当然如果我们不去界定的话呢，就会堕于个人自己的解释了。所以要能够继续讨论下去呢，我们就必须看无著菩萨哈，在这边把弥勒菩萨对于有跟非有的定义是这样子界定的。他说什么叫做有呢？有就是我们所安立假说自性，安立则就是施设名言。那么这些我们施设名言，借着名言来说有一个主体性的那个东西，这些名言呢，都是当初施设这个名言的第一个智者啊，他创设下来。那么接着呢，就随着我们约定成熟，世间常识所执，经过辗转，一直这样子传用下来，大家都习惯了这么样说，说这个东西就叫做这个，说这个叫做佛像，这个叫做石狮子啊，等等等等，对每一个现象都有一个约定成熟常识所执的名言施设的习惯。可是这个常识所执的名言呢，你说它是不是决定有的呢？那在它升起有的自信见之前呢，我们就会发现它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只要施设一个名言以后呢，名言虽然就那个法本身好像有一个定解，但是呢它也是升起世间一切分别戏论的根本。反方面讲，如果我不施设这个名言的话，我们不会在这个无所有名言上面呢生出什么分别嘛。那一旦施设了一个名言以后呢，各自对它的解释不同，于是呢戏论啊，争论啊，种种的分别见啊，就会出生了。所以所有的分别见俨然的好像来自于应当是很决定的啊。像这个闹钟，我说我约定成熟说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它是黄色，对不对？可是有人呢，像学美术的人就会说它是几度的黄色，对不对？他会用那个所谓的这个亮度啊的比例，合成的比例，用很多他自己的技术的字眼来去施设，进一步的去区分。所以凡施设一个固定的名言，就会衍生什么？衍生戏论。所谓戏论者，就是说你去把它分别谁对谁错，老实讲这个结论都跟依这个名言所要去传递的那个思想，乃至于呢，如果那个名言本身是圣义地之所依，是要我们误入圣义地的一个桥梁的话呢，也因为我们呢导向了分别见的关系呢，很可能就错解了这个名言施设。 所以呢，一定名言的姿色，如果我们决定认为它就是我认为的那个样子，每一个人都认为它是我认为的那个样子的话，于是就有很多的问题了。于是说成这个名言姿色假立假说自信呢，是也是世间一切分别戏论的根本。那么为了要体会这件事情，于是他就底下列举了佛在世时候所讲法的时候呢，所因为讲法的必要而施设的许多，这边列有16类的法相，从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一直到最后无为法的涅槃，这边呢各位去标列一下哈，都是这16颗名言呢都可以散见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可是在这里呢，弥勒菩萨说了，所有这16类散见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的法相施设，也都是什么施设名言确定下来之后呢，意随寻摄，所以我们个人怎么样去解释了，对不对？也会引发我们各自不同的解释，这个叫做意随寻摄。那么如是呢，如是等类这么多的法相施设，是诸世间共了诸法，都要透过世间个人对他的了解，于是有所施设，而个人借着这个施设，都认为他自己对他的自信的体会、了解、寻视都是有的。而这个有呢，就是对这个假说名言自信的什么正义值。所以上个礼拜呢，我就请各位学长在这个地方写下这个有者，并不是有没有的有，而是对于一个名言的施设。名言的施设其实不能讲是有没有，如果名言施设一定是有的话呢，我说这边有一条龙，龙就应该要出现。名言并不会使一个因缘生法无因无缘的就出现在空无所有当中，所以呢，名言并不能够令法有。但是当我们用名言在互相沟通宣说的时候，许多的世间人就会各自有自己的寻思，而令名言的自信在个人共了的心意当中呢，升起一个什么，升起一个有见啊，升起一个有见。而这个有见毕竟不能够成为究竟的真实，因为如果个人的有见是真实的话，他应该每一个人看都是相同的。可事实上透过讨论、透过沟通、透过辨析，我们发现这世界上并没有两个人啊，长期沟通下来他们对同样一组名言的理解是相同的。这就是世间有这么多争执的由来。所以呢，有者就是个人对于假说自信各自有争议值而所产生的现象。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在无二所显的圣真实意象当中呢要离的一边。于是呢，我们这边要离的就是要离了假说自信的有见啊，我们要离开各自以为是的这个有的争议值，这是一边要离的。另外一边要离的呢是非有。那这边看解定啊，他们界定什么叫做非有。非有就是以上所谓的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之法，乃至第16颗的涅槃无为法。他说即诸色假说自信乃至涅槃假说自信，就是讲前面啊，前面这些假说自信。如果有人说以上这16颗的假说自信，我们把那个底下的文言稍微倒装一下，因为跟我们的白话的语法不太一致，我把它这样子倒装了，变成是这样的句子，各位随着文改写一下。如果有人说啊，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乃至无为法这个涅槃呢，他所假说是之所依，就是说他要说的那个对象，那个假说所依者，那个所依就是那个言说要指涉的那个主体。如果说假说的那个所依呢，无事无相，一切都无，所以要倒装一下哈，把假说所依拉到前面来，意思就是说即说色等五蕴乃至无为法的涅槃这些名言的假说自信，如果有人说这些假说名言背后所依的无事，没有那件事情，也没有那个名言所指的种种现象，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波一切都无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假立之言说呢，依彼转者，那个彼就是那个事那个相。如果假说假立言说所依彼转者的那个事啊，那个相，如果皆无所有的话呢，这种见解、这种见地、这种主张就叫做非有。而这个非有 是与真实义呢会有损减值。那么于是呢，这边关键字就是是跟像是什么意思了。上个礼拜我就解释了，所谓是者，所谓是者就是为是所谓依他起的因缘法。因缘法你不能说它没有，比如说我今天活生生的说这个闹钟啊，闹钟是一个假立名言，对不对？好，闹钟所依的这一个东西，我们只能说这个东西我假立名言说它是闹钟。好，那么这个闹钟所依的，闹钟这个名言所依的这个因缘法有没有？你如果说它没有，对不对？说它没有，那我就是空口白话了。我不会在一个无所有的境界上说这个是一个闹钟吧，我总是依着一个现象界说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有相的因缘法，对不对？因缘法者谓之是，那个相谓之相，对不对？我对它有理解吧，我对它有见闻觉知的触对吧，我的六根可以触对到这个六尘所构成的这个现象，对不对？那么我对它有我对名言上的理解，我说它是闹钟，外国人说它是 clock。那么每一个人名言施设有种种不同，乃至于呢，我对它有我的想法。当我假借名言说这是闹钟的时候呢，我不会想只想讲闹钟而已。我为什么不讲钟，而要讲闹钟？表示我讲借这个闹钟这个名言要来传递我的思想。你就不能够说名言假说自信要去传递要去指的那个因缘法是非有的。名言所用的种种相，以及假立名言者他要传递的那个思想，他要去解释一个现象，你不能说他要解释的现象乃至于他要传递的思想是无所有的。如果我没有任何思想要去表达，我讲名言干什么？无聊啊，对不对？我一定借着名言想要去传递我对他的一种理解，名言本身不见得是我要讲的。好，但是如果有人说假说名言一切都是虚幻的，一切都是假立的，那么既然是假立的，他所依着他的因缘事是非有的，他的要传递的那个种种相包括思想在内都是非有的，他的受他的想他种种的行的造作都是非有的。如果你说一个名言背后所依的受想行都是非有的，乃至于他的四心分别，他的分别见本身是非有的，我说这种人是断灭见，对不对？所以这种断灭波一切无的这种见地的人呢，他于真实意象采用了什么？采用了损减值。这种损减值如果你要真正了解真实意象的话，也应当要远离的，不能犯的这种过失。所以所谓真实意必须要怎么见？要离对假立名言说一个影子，你就决定有个自心见，这种有的争议值，这个你要远离。你也要远离说假说自信虽然是假说，但是呢假说之所依必然有它的因缘事，也有它要传递的什么相，相者就包括受想行要去传达，乃至于四蕴当中的分别见。如果我没有四的分别，我对它没有领纳的受，我对他没有各自施设的名言的意趣，如果我没有一个行运之所指，如果我没有指什么东西的话，我施设名言干嘛？无聊啊，对不对？我无中生有干什么呢？我一定有所指嘛。那么如果你说我所指的东西也都是跟名言一样无自信的话呢，那么这种见地呢是损减值，这种如果你要误入真实意象的话呢，也应当要远离。所以无二者就是要远离两边，远离对名言自信的自信值，也要远离对于假说自信所要意指的因缘，以及他种种的受想思乃至于事的分别见。这些呢背后所要指涉的那个对象，那个对象可能是抽象的，可能是具体的。如果你连那个所依都波无所有的话，那么这种损减值也应当要远离。于是他就结语了，他就说先前所谓的有，而现在所谓的非有，这个有跟非有两者呢都远离了什么？我上礼拜讲了把那个顿点要拿掉，这两者有跟非有，这两者的见解跟主张啊，一个是争议值，一个是损减值，这两种执着都远离了这个法相。这个法相指的是什么？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乃至于涅槃，
就是这十六颗法相所要表，那个色就是所要表达的，种种这十六颗种种法相所要表达的真实性是，真实性是就是真实意象，他所要表达的真实意都曲解了，对不对？如果你执为假说名言就是有，如果你认为假说名言之所依要传达的真实意是无所有的，那么你这两种态度都远离了这十六颗种种法相所要表达的、所要含刮的、所要指涉的那个真实意识。如果我们有办法远离这两种执着，就是损减执跟增益执的话呢，你就会体会到五二要跟你讲什么。那当然我们没有五二的现证会的话呢，当然也是不能理解的，不过这里就是告诉你一种误入无二的方法。误入无二的方法是什么？要远离两种执着，远离增益执，远离损减执。远离什么执？增益执呢？假说名言的自心妄执。你也要远离假立名言所要指涉的那件事情。那个事情呢，可能有两方面，一个是因缘，就是依他起性，以及呢他真正要表达的一个真实意啊，就是所谓的缘成实性。一个名言所要表达的依他起的缘起啊，因缘事，以及呢缘成实，他要表达的我真实的那个意思，这两件事情你不能说是没有的。如果你把这两者说成没有，又把遍计所执性说成有的话，那么你就错解了一切法的三种自性。如果你错解了一切法的三种自性，你就不能够了真实意。要了真实意，你就不能够把遍计所执的一切名言相说成是有的，你也不能够把名言所要指的那个依他起的那个因缘事，或者是他要表达的真实意说成没有。如果说成没有的话，讲名言根本没有用。佛当时为什么慈悲要讲三藏十二部经开示众生干什么？就是要误入圣义地嘛。如果你把圣义地都播成无的话，乃至于呢说一切因缘事也都无所有的话，这种断灭见是要不得的。于是呢，离了断灭见的损减执，离了假说自信，你就有一个自信妄执。那么如果我们修养跟智慧能够远离这两边的话呢，这种能够离两边的那种智慧跟修养所能够误入的法界，就是无二所显的真实意象。这段文其实就是这样定义。我觉得这种定义呢是相当高明的，因为呢无二境不是任何直接讲述可以触及的，但是也不是完全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不是完全抽象的无所有的无中生有。那么假立一个名言说有啊，你去找啊，最后这些都是骗你的。如果你相信佛法这些东西都是指向一个真理实相，因为我们 每个人不管是明着或者是在自己的私底下半夜醒来的时候，总是隐隐显显之间会有一种对人生的疑惑，而这个疑惑总需要用真理实相的了解来解除嘛。那么不管你的疑惑是在什么现象上，你想去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那么如果你会觉得有问题，那代表背后一定有一个真的。如果无所谓真理实相的话呢，我就不会有所谓有问题的感受。所以不管你是属于前面这四种真实的哪一种见地的主张者，每一个人都会想要去追求真理实相。可是这边所知障境自所行真实所主张你要去追求真实意，他的方法就是要远离两种执着。我想这样子安立追求真理实相的方法，也应当是不管前面四种的哪一种都应当可以接受的。如果你对于名言各自的主张就是有的话，那这个名言所指的应当不是一个一相，对不对？因为个别对它有不同的诠释。如果一种诠释就代表一种有的话，那同一个名言它就有不同种类啊，对不对？你就不能说它是一相。可是明明它就是一法，你又不能说它是一相，所以个人的诠释就个别有不同的相状，对不对？所以呢，这种真实意好像就指向一个细论根本背后所要朝向的那种不依不依的那种境界。如果你坚持不舍个人的自心妄执的话，你见不到那个实相。乃至如果你所名言所依要依的那个因缘都波无所有， 那个名言所要指的，所要指的那个真理实相，你如果也说不无所有，你就才断灭。如果你用断灭执，你也追求不到真实义。所以离了这两种态度，我们才有办法什么？才有办法去触证到何谓真实义。真实义相那个相，就是你要误入真实义的方法，就是这两个，执着一定要怎么样？恶聚远离。如果能够恶聚远离这两种执着的话呢，你就有办法了解无恶要显明的真实义是什么。这段文总说是这样子。好，我们翻过来1180页，由这无恶所显呢，说明中道啊，说明中道。我那天再重新读一下文哈，也再重新听一下妙老的那个讲经啊，我觉得这样断句可能会好一点。由无恶故说明为中道，这边要加个句点。远离恶边一名无上啊，一名无上啊，所以呢这是两句，我觉得用这样来解释呢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样的话呢，无上也就可以去有一种体会。他说无恶就显中道，对不对？不是损减值这边，也不是增益值这边，那他就要显明什么？显明有一个中道你要去误入。而中道你就不能在名言假立自信上认为是由，你也不能在假立自信之所依的因缘跟真实意上说成非有。如果能够恶聚远离这两种执着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了解何谓中道。中道不可以用任何两边的名言施设，或者说名言施设的背后无所有这两种叙述方式来描述。所以呢，远离恶边，远离恶边故一名无上。其实无上也就是平等，平等的意思啊。请在底下无上的底下呢写四个字，无上的意思后面就会解释了，就是无分别之所设的平等，平等。那为什么要重复讲那个平等？我们以后看到文再说。怎么样才能够说成无上？如果有高低，再取什么？再取高低的现象的那个我们现在所见的那个最高的，说为无上的话，那么这一种见地就是什么？依现在来看的嘛，对不对？依现在你的选择项就是 A、B 两项。那你看到 A 比 B 高啊，如果你现在看到 A 比 B 高，于是你说 A 是无上，那么换后后时，如果来了一个比 A 高的，那 A 还能叫做无上吗？所以如果你要说有一法是无上的话，那一个法应当是跟所有一切法怎么样？具有平等自性啊，具有平等的自性，它与一切法的自性平等的那个法才能够说为无上之法。如果是属于相低的相对的之见啊，用高低前后上下一切的二元对立相对待而说的那个高跟低，都不叫做无上。所以这无上指的就是无分别所见的平等，平等所证的平等，平等。所以要远离二边，因为远离二边则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平等，对不对？就是不是有也不是非有。那么有跟非有就有主体见，主体见者就是说此是有其他非有，对不对？它有个界定，当你界定了之后呢，你就落于什么？落于二元对立啊，落于二元对立。所以呢，这种无恶所显的就是一种无上远离二边的一种自见所证的境界。好，这是这边定义所说的。而这种无恶智呢，佛世尊这个无恶智已经到达什么？已经到达究竟边了，究竟边际了。所以他说佛世尊智于此真实义呢已善清净，对不对？已经呢能够究竟边际。而诸菩萨呢已入真实义相的学道啊，是有学道，他正在分证真如，分证这个无分别最究竟的佛的妙智啊，他已经入了这个学道。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除了佛世尊跟诸菩萨之外，那个只是追求各自个人解脱，乃至于呢世间智者以及一般的凡夫所追求的真实，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堕两边的啊，都是堕两边的一种追求真实的方法啊，跟自我设限。那么只有呢佛世尊是已经对如此无恶意所显的真实意象呢已经究竟清净，而诸菩萨智已经入了这个真实意象的学道，是这段文的结论。 好，那这段文呢，我们就是稍微节前一下哈。那么，如果我们对无二所显的真实意象有了以上的界定以后呢，那我们真应当要怎么学呢？应当怎么学呢？底下这段文开始就为我们解释如何学习这个所谓无二所显的真实意象。那么，你看天的标第二啊，镜相应会有没有？好，这个镜相应会则既然标为二，前面一颗我们往前1178页天部分的第二行。有没有一个第一真实意象？有没有？那么这里的科判呢，就是告诉我们：首先，你要入所知藏境啊，自所行真实的话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先定义何谓真实意象，就是悟入真实意的方法。因为真实意前面已经定义过了，真实意则就是什么？就是如所有心，尽所有性，对不对？这是前面定义过的。好，那我怎么样去证？我怎么样去悟入真实意呢？那个相者就是那个法门啊，那个道路，那个方法。你要用什么方法才有办法悟入真实意呢？首先要先定义嘛。定义完了之后，好，那这个智慧怎么样去修养？于是呢，他说要依于什么？依于一切事啊，依于一切事，修空正觉相应所显的慧，而这个慧叫做镜相应慧。我再重说一遍哈。无二智所要悟入的真实意，要怎么样去修养呢？要怎么去学习呢？在镜相应会这一章就告诉我们，必须要广求一切的方便，在一切的所知事上面呢，修养空圣觉而相应而生的一切智慧，一切智慧，那个慧我们姑且名字为叫做镜相应会。镜就是一切事。你必须尽所有事，修空圣解所相应的那个智慧。你要修学像这样的智慧，才有办法悟入无二所显的真实意。那这样子只是先选讲哈，先选讲。好，那底下呢，我们看看底下的科啊，分为三科有没有？分为三科。那尽相应会怎么去修学呢？有三科。第一科就告诉你，要修进相应会，一定要先有圣解的方便。方便者就是方法啊。我们要用得到进相应会圣解，就是确定啊，确定的知见谓之圣解，不可隐转的知见谓之圣解。那么你要对于一切事所显的那个真理呢，要有一种方法，要悟入那个决定圣解的一种方法，谓之圣解方便。它的方便是什么呢？它的方法是什么呢？底下这段文有很长一段。好，我们先看一下科。1183页天部位的最后一行，那里打错字，那里打成亥二，其实是错的，是玄二，天地玄黄啊，天地玄黄的玄，就跟前面一样，前面那个玄一啊，玄一是圣解方便，玄二是入法无我。也就是告诉我们要依什么？依前面的圣解方面，依前面所教给我们的这种方法，然后要入什么？入法无我的啊，入法无我的境界，就是要把自己的法我执呢，都要借着修前面的圣解方面怎么样去除掉，依止于前面圣解方面，然后呢去除个人的法之见、法执着啊、法我的执着。如果我们有办法依着前面的圣解方便入了一种法无我的一种境界的话呢，我们看看往后翻，玄三在哪里啊？玄三在1188页，如果你依着圣解方便入法无我之后呢，你就会体会到一种结果。什么结果呢？这里也打错字了啊！那个天的部分的第二行啊，在中间部位上面那个也打成亥二，是玄三啊，那个亥三是玄三。修行正行，我们底下看修行正行到底是什么？请看1189页第四行，修行正行旁边辟寻记有解释，修行正行者，这里所谓的修行正行，那个正行是什么呢？就是什么？
六波罗蜜多行，
就是那布施度乃至到般若度，这六度就是修行正行之所依。也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依一切事、一切境界、一切处的一切事，要修养什么？要修养法无我。那么如果你在一切境修养法无我的话呢，你就会了解真正能够体现法无我智慧的要表现在哪里？要表现在六度上啊，要表现在六度上。而六度都是以利他、自利、恶利菩萨道啊为所依的，为所依的。所以呢，也就是告诉我们，真实意象如果我们误入的话，就会真实认定六波罗蜜这一套道路是唯一能够真实去见到真实意。而这种真实意者，不只是利益一切的众生，也能够令自己呢得到就近解脱的利益。这个利他之道不是只是利益众生，我也是众生的一员，所以我有办法依修六度的正行利益一切的众生，我也同时达到自利。如果利他而不能自利的话，这条道路也应当要好好的思维一下，对不对？我干嘛去这么辛苦的利益一切众而对自己毫无利处呢？这种说法当然是基于我们现在还是生死凡夫，有自他的分别见的情况底下。所以真实意象在我们去学习六度之前，他不勉强我们真实要走这条道路。你要走这条六度的修行恶利之道，首先要搞清楚这条道路以利他为前提，但是他确不确定能够也达到自利解脱的利益安乐。如果不行的话，如果这件事情你还没有搞清楚的话，好好在真实意象这一品当中呢，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学习啊，要不然呢，你就安住在前面的声闻地，对不对？把声闻地所教的解脱道真实要搞清楚，因为你就算是要行菩萨道，你也不能够离开什么解脱道啊，因为呢，菩萨乘者三乘共学，对不对？尽学一切世出世间善法，但是呢，行于真正的不共的正行是这六度，而这六度之法不但利他，也能够自利。所以前面一品呢，先讲了利他跟自利的这个前提。那么用真实一品这一品呢，让我们来真实去思维一下，六度这一个正行确不确定如佛所说的确实也能够利他也能够自利呢？把这个道理搞明白，我们再去行这个正行，于是呢，我们就会行得怎么样？不疲不厌，不会在难行而你确实勉为其难去行的过程当中呢，生出退堕二乘的心，这是最大的关键啊，这是最大的关键。所以这个智慧是应当要修学的。所以菩萨道并不是一个盲从的迷信，它是基于一个真实意象的探讨的前提底下，决定六度是真正的恶利之道，对不对？肯定了这个恶利之道以后呢，我们才有办法什么啊，摄受众生，对不对？不疲不厌走这条无量劫的菩萨之道，否则的话呢，我们半途就会退堕嘛。为了让我们自己不可因转的生出这个菩萨道的真实圣洁，那么真实一品就告诉我们要入什么法无我啊，入法无我的这种见地。你能够有法无我的真实意的见地的时候呢，你在修行正行的过程当中，才能够真实体现恶利之道的一个真实意。好，这个是这边要说的事情。好，这里就是这边的三科哈，这边的三科。好，我们翻回来看今天要学习的净相应会1180页。所以如果要悟入真实意相，就必须要修学净相应会。要修学净相应会，它的三个次第就是要依止圣解方便，悟入法无我，而修行六度波罗蜜啊，简单讲就是这句话。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了解那什么叫做圣解方便。对于真实意如何能够获得圣解呢？他说，又即此会，是诸菩萨能得无上正等菩提广大方便啊，把能得就是一个目的，对不对？那么所谓的净相应会，就是要去得到一种佛的无上正等菩提，这是佛的智慧。这个呢，这个智慧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也叫做一切种子 那么你要去获得这一个佛的智慧，对究竟边际的智慧的话呢，你要去学习什么广大方便，因为你要悟入无上正等菩提啊，只能怎么悟入，只能尽学一切的方便，依止于广大方便而能够去悟入无上正等菩提。悟入无上正等菩提并不只有单一的一个法，对不对？它可以由无量三昧无量法门而得悟入，那也因为它可以由无量法门而得悟入，乃至于呢般若经告诉我们，如果你要以利益一切众生为志愿的话呢，你就要尽学一切的方便。所以呢，这种无上正等菩提是依止广大方便而得悟入的。所以请问有没有一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我们不能说有什么方法可以得，有什么方法不能得，这叫做无所得。无所得并不是说没有方法，对不对？你悟就悟，不悟就算了。无所得不是这个意思，无所得不是告诉你无所有，无所得是跟你讲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而得悟入。如果每一个方法你能够相应于般若智慧的话，任何方法都得悟入。而那个态度是什么？那个态度就是恶聚远离的一种真实意的那种修养跟智慧。如果我们有办法时时刻刻都远离假立名言的自心妄执，也离了真实意跟缘起的啊非有执，就是损减执，如果我们处处能够以远离这两种执着修养这种智慧，以无量门的话，就得以什么悟入佛菩提。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佛的菩提啊，当然是般若相应会。可是呢，你如果只有般若相应会，般若相应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佛的境界，对不对？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思维。可是佛告诉你，你要悟入这种无上正等菩提的智慧，不能只有一种法啊，不能只有一种法。而在这种法呢，升起什么自心妄执，你就堕了正义执一边。乃至于呢，你说无所有，那也堕入另外一边，对不对？要恶聚远离这两边，修学一切的广大方便，而得悟入什么佛的无上正等菩提，是这个缘故。那么因为要修学这么样无量的广大方便而得悟入佛的无上正等菩提的缘故呢，所以他底下说，何以故？以诸菩萨处于生死顿点，比比生中修空圣解，也就是说菩萨因此就必须要怎么样，生生世世发愿修什么，修空圣解。各位把空圣解画起来，空圣解就是前面恶聚远离的那一条真实意象之道，就谓之空圣解。这边空圣解呢并没有加以详细的定义哈，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叫做空圣解。悟入真实意的那条道路就是要修空圣解，所以这边所谓的圣解方便修的是什么？修的是空圣解。于是既然命名为空圣解，表示呢他就不从声闻教观的无常苦悟入，对不对？他就偏从哪里悟入？偏从空圣解去悟入，这是跟声闻教观有差异的地方啊。所以呢，那何谓空圣解？这是我们现在的疑问，表示说要证入佛的无上正等菩提，要修学一种所谓空圣解的法门。那底下呢就先解释它的果，如果有办法生生世世修空圣解的话，那么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善能成熟一切佛法，把一切佛法夸胡。一切佛法则谓之什么？谓之智慧啊，谓之智慧。也能够善能成熟诸有情，诸有情呢就叫做慈悲，对不对？才有办法成熟什么？成熟菩提，成熟智慧，也成熟什么？成就慈悲，成就悲智之恶道资粮的圆满，对不对？这就是成熟。成熟就是没有到究竟啊，没有到究竟。所以我们在要以佛法度一切众生的这个佛的志愿的过程当中呢，就要善能成熟一切佛法，也要善能成熟一切的友情。那么为什么要成熟一切的佛法？就是因要得一切种子，对不对？就要得那个智慧。 为什么要成熟诸友情？因为那是佛的本愿啊，要利益一切的友情，这是慈悲的本愿力，所以一定要去成熟悲智两种的资粮啊，成熟悲智二类的资粮。那么底下呢就写，请各位写一下，这个就是菩提心了啊。菩提心呢就具备有悲智这二种资粮啊。菩萨呢就在生生世世修空圣解的过程当中，成熟一切利益友情，而且自己也能够自利的一切佛法，以及呢利益一切友情的一切佛法，成就呢悲智两种佛的资粮，菩萨道的资粮。这个呢就是为了要成熟众生，成熟一切友情，而我们发起的什么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的菩提心，对不对？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要求智慧，而这菩提心当中呢包含利益一切友情的大悲心在内啊。所以包括前面的空圣解已经告诉我们了，在显教大乘当中啊，有三个主要的道路，一条道路就是空圣解，一条道路就是菩提心，而菩提心以什么为根本？以利益友情的大悲为根本啊。所以呢第二条这个长行文，善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诸友情，就表示我们要具足菩提心，要具足菩提心就要以利益友情的大悲为基础啊，来成熟一切佛法及一切友情，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一个呢就要去修空圣解，有生生世世修空圣解的愿，才有办法成熟一切佛法跟一切友情。第三个条件在1181页第一行，也必须要能够如实了知生死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能如实了知生死，对生死就有惊怖畏，你就会害怕生死这件事情。如果你对生死这件事情害怕，你就不能够于生死的系缚而得解脱。你不能够于生死的这件事情得解脱的话，你就根本不敢发起什么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的愿。如果你不能够发起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的愿，你就不能够成熟一切的佛法，对不对？以及一切的友情，你就以此生为界限，此生一定要一生成办解脱，速速钻进涅槃里面，待在那个地方不动了。这就是大乘所谓二乘不了义的所在。所以他第三个条件说，虽然我们要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但是不能空说啊。如果你这个发菩萨愿的人，你对生死这件事情是糊涂的，到了死前最后一念的时候还在那边惊慌不已，对不对？不晓得怎么样安顿生死，这样的话呢，你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就会因为临终那一念的颠倒虚狂错解了，就会呢下三恶道都有可能，对不对？何况你要利益众生，连泥菩萨都难保了，你怎么样利益众生呢？你对生死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真实得到解脱的证件，你何以能够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子的话呢，你怎么样能够成熟一切的佛法跟一切友情呢？所以这个是根本呢、啊、所以呢说一定要怎么样如实了知生死。但是要修学菩萨道这件事情呢，你要如实了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知如实，见如真，对不对？了解真实的实相，而不是要去求得生死相对的另外一边的涅槃。所以他说如实了知生死，他不以以下这件事情为目的。所以他说不于生死，底下有个错字，那个彼字啊改掉，改成所以的以，所以然的以。不以生死啊，不于生死，不对于生死这件事情用什么态度来厌离呢？用无常等观啊，无常等等旁边呢写另外再写几个苦行，苦啊，无常啊跟苦两种观察，就不会对生死这件事情偏向用无常跟苦来观察生死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用无常跟苦来观察生死这个现象的话，就容易升起什么身心厌离的心，这个心请在底下写什么出离心。佛菩萨走菩萨道这条道路是要有出离心的，出离心 我们用的方法跟二乘不同，二乘的方法是要证涅槃，对不对？速即证入涅槃，要以修无常苦这两种观，对于生死身心厌离而出离生死，证入涅槃。他们的见解是这样子的。可是呢，菩萨道要求什么？要求如实了知生死，不对生死有颠倒见啊、哦，不对生死有颠倒见，以无常苦啊、哦，身心厌离。如果你对于无常苦的修学产生对生死界的一种厌离感，而就会相对的去烁烁的想要最快的时间啊，去承办什么证入涅槃的这条道路。如果你快速的想要去求得最短的一条道路去证入涅槃的话呢，就不能够去圆满生生世世修空圣劫，也不能够圆满成熟一切佛法跟诸有情的本愿，对不对？这样的话，菩萨道这件事情呢，就是空谈的。可是要能够满足前面二者，又必须要能够不受生死的系缚。于是呢，菩萨道要求我们要有出离心，出离心者就不能够以生死这件事情什么乐在其中。可是要不乐在生死流当中，不受生死的系缚，又不是要去心求涅槃，速即证入涅槃，而只要求我们误入生死的实相。乃至于要能够了达涅槃的实相，也跟生死一样，是相对待出来的一个假立名言，是为了让我们不要贪着生死而假立出来的名言。先安立一个涅槃来取代着于禅定乐的人，那呢又对着于无欲乐的人讲禅定，告诉他说来来来修禅定，在禅定乐乐过于世间一切的五欲乐。当你来到了禅定，体会到那个禅定的乐以后呢，又跟你讲来来来到涅槃来，涅槃乐又高过于禅定乐。当你到达涅槃之后呢，你那个时候正如有余涅槃，身心还没有报尽，你已经有了涅槃的智，了知一切的烦恼根本挂不上心头，何来生死跟涅槃的二元对立？如果你能够真实了知涅槃生死无二所显的真实意的话，你就不会速急的要去追求证入涅槃这条道路，你就会真实的安住在生死流当中，又不受生死的系缚。我先选讲了后面的道理，而这些事情呢是很难了到的，很难了知的，很难懂的，很难相信的啊！这条道路不容易走，真实不容易走。也就是说，菩萨道这条佛乘要有三个条件，我归纳一下，要有生生世世与生死流当中修空正解的正见。于是呢，我们说空正见是第一个要务，对不对？第二个要务，你要以生生世世修空正见，才有办法成熟什么？成熟一切佛法的智慧，以及利益一切有情的悲愿，对不对？悲智之二道的资粮都必须要用生生世世修空正解才得以圆满，这叫做菩提心。所以我们要有菩提心为因，对不对？以空正解为一，然后呢以菩提心为正因，成佛的正因，但是要不受生死的系缚。于是呢于生死要有出离心，所以第三要道是出离心。但是对于出离心的修法，不是用速即证入涅槃，不是把生死一边涅槃一边变成是二元对立的，因为涅槃真正的自信是绝代的，是不可思议无名无分别的境界，所以你不能够说它是对待于生死的一法，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够证入涅槃智的话呢，你就可以从涅槃智当中去了达生死涅槃不是两件事。依如此的了知，依这样子如实了知生死涅槃无二所显的智慧，而得以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在生死当中修空正觉，成熟一切的佛法以及一切的友情，对不对？所以呢菩提心又必须有出离心为依止。如果你不能够依于出离生死的系缚这样子的保证的话，那么你还会被生死受苦所染的话，那么你今天说我要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就是空说一句，就是空说一句。 所以呢，这三件事情缺一不可。所以成就菩萨道、显教大乘有三个要道：第一条要道空正见，第二个要道菩提心，第三要道出离心。这三要道呢，是必须要同时圆满、同时成就，缺一不可，缺一不可。所以也因为要如实了知生死，对于生死不要有染着，确实要以出离生死为菩提心的依止。如果你有对生死的染污，你在生生世世常念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就会呢怎么样？随着众生染污什么生死界所升起的种种什么五欲乐。所以一定要真实出离生死一切的系缚、杂染、烦恼、五欲种种，这些东西呢都要深深厌离。但是不因为厌离生死而就诉求涅槃，所以这边要求你如实了知生死的实相，于是呢以涅槃智慧而不受涅槃的系，不受生死的系缚，于是呢在生生世世修空正觉，来成熟一切佛法跟一切有情。啊，我要重复说好多次，这三者其实都不能够断开而说的。啊，你断开去说的话呢，就变成是偏取了。因为这三个呢是互相依赖的。啊，空正见依赖菩提心跟出离心，菩提心又必须要依赖空正见跟出离心。出离心，如果你不依赖空正见跟菩提心的话呢，你就是速入涅槃的一种恶乘，断灭空。啊，所以呢，如果涅槃真实如佛说的灭地那般的话，那么涅槃离恶，对不对？离一切的两边，离一切的分别，所以呢也不应当跟生死是什么，是二元之法。所以呢依这三个要道，我们得以来学习真实义。啊，真实义者就是菩萨道所追求的佛的无上菩提，啊，无上正等菩提。好，以上呢是界定了何谓镜像应会。镜像应会需要具备有三个条件，对不对？空正见、菩提心跟出离心。啊，这三件事情呢都必须同时具备。于是呢底下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在生生世世，啊，一切时一切处所有的一切事情当中要修学这三件事情的话呢，如果我们不了知这件事情的话，于是就有底下的过患。所以底下呢他立的科名叫做不了知。不了知者就是不了知前面的三要道。如果你不了知前面的三要道的同时必要性的话，就会有以下的两大类问题。我们来看，若诸菩萨不能如实了知生死，于是呢从第三科开始，啊，如果我们不能够如实了知生死，则不能于贪嗔痴等一切的烦恼身心气舍，身心请在旁边写五蕴，就不能够对贪嗔痴一切的烦恼所系缚的五蕴有厌离心，对不对？就会染着于我们的五蕴色身，啊，就会在五蕴色身依止于贪嗔痴升起种种的分别，啊，说爱说非爱等等的一切分别见。如果我们不能够弃舍一切的烦恼的话呢，便会杂染心受诸生死。这个杂染者请在旁边注明，瑜伽师地论就告诉我们有三种杂染。如果有的烦恼杂染，就会怎么样？就会有爱跟非爱的分别，对不对？于是你就会去造业，于是第二个杂染叫做业杂染。那么如果你造业的话呢，业因造就会受什么？就会受种种的后有的果报。那果报者呢谓之生杂染，对不对？所以只要你在生死流当中起了杂染，杂染最开始的杂染是什么？惑的障碍。惑的障碍就是烦恼障。我们有了烦恼的障碍，就会依着烦恼生出分别心，有分别心呢就会有苦乐受，一直于苦乐受就会造三恶业，造了三恶业就会有种种六道的果报啊。于是呢就有烦恼杂染，于是依于烦恼杂染生起业杂染，业杂染的话呢就会受种种的六道后有无有出奇，这叫做生杂染，对不对？就会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那这三种杂染呢就会把我们系缚在三界六道当中无有出奇。于是他说，由杂染心受生死故，就不能够成熟一切的佛法跟诸有情。因为这是菩提心的本愿嘛， 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要成熟菩提的正因，就是成熟一切佛法跟诸有情的话，如果我们生生世世常来娑婆世界，结果呢都在娑婆世界受诸杂染的生死，继续在那边祸业苦祸业苦，你自身都难保了，你怎么样承受一切佛法？你怎么样承受一切的友情呢？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呢，你首先的依止必须要如实了知生死。于是如果你要修净相应会，要悟入真实义的话，第一件事情就要如实了知生死。所以你看一切实地论就把声闻地摆在菩萨地之前，因为声闻地则处处告诉我们要闻思修戒定慧，成熟我们解脱涅槃的智慧。整品声闻地以什么为上手？以涅槃为上手。确实从法住智的修学成熟增上到涅槃智，当我们能够悟入涅槃智的时候，就可以依止于涅槃智如实了知生死，能如实了知生死才不被贪嗔痴系缚，没有惑障就不会有业障，没有业障就不会有生生死死三界六道的系缚，也唯有如此，你发愿常行菩萨道才有可能，才有可能。所以这个道理跟方法还有次第是要分分明明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得混乱的。所以凡是发愿修菩萨道者，就要能够有法住智成熟涅槃智，对不对？如实对生死这件事情到底实相是什么，要先搞清楚，要先搞清楚，决定无惧于生死，不受生死之系缚，才有办法继续往下发本誓愿修学菩萨道，否则呢空说一句啊。但是如果你对生死悟入到极端了以后呢，就会有第二种过失，就是厌离生死的过失啊。我们要如实了知生死，但不要你厌离生死，因为只有在生死才有办法利益友情，你厌离生死在涅槃坑当中是不可能利益一切友情的，对不对？你的方法再也不能够传承于世的话呢，不管你的智慧当时如何的高妙，都不可能为一切世间未度的众生得到利益。所以呢，你应当要想尽办法把你解脱之道的种种方便法传承于世，对不对？至少要有这个志愿嘛。所以呢，你不能对生死这件事情呢有极度太过于偏的啊厌离心，于是底下说你会有第二种不了知菩萨三要道的第二种过失，叫做厌离生死失。前面呢一个叫做染受生死失啊，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有涅槃智的话呢，你就不能够处理生死，没有处理生死的智慧，你就会受染，对不对？受三种杂染，三种杂染的话呢，你泥菩萨过江都自身难保了，何来成熟佛法跟友情呢？但是如果你过度了，你又会堕入另外一种过失，叫做厌离生死的过失。于是神明常安文说，若诸菩萨于其生死以无常以苦，这边主要是这两者哈，以无常苦这两种观生起一个身心厌离生死的心，是则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求速即入波涅槃的心。比若这种修行人，他也是一个圣人呢、啊。这种修行人呢，如果呢，都每一个圣人呢，到了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追求速即入波涅槃的话，尚不能成熟一切的佛法之跟一切有情，况能证什么无上正等菩提？如果佛的弟子们只求证声闻的智慧，而不想去探究到底佛的智慧的边际，佛的智慧是一般什么样子的境界，如果你没有，那么你的心就是下劣的。佛告诉你，不是只有我能成佛，是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得以成佛。